请听电影录音剪辑夺冠。
观众朋友们，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女排对阵美国女排的比赛现场。
一个中国人却带着一对外国人，在中国人自己的地盘上打败了中国人，这搁谁都没有办法接受。也许你就是其中的一个，而这个备受谴责的人，就是曾经代表着女排精神的铁榔头郎平。
现在郎平身穿美国队的队服，用英文指挥比赛。
这个故事将如何展开呢？让我们仔细往下听吧。
你知道的，中国队和美国队的比赛永远不是一场比赛那么简单。
1979年，陈忠和第一次见到郎平是在福建漳州排球训练基地，女排运动员们正在训练。
亲爱的同志吧，你好，我是女排的领队，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情况。这是副教练在带他们练扣球。
看球。
那边蹲杠铃那位叫郎平，北京姑娘，18岁就进国家队了，入队的时候负重不到30公斤，教练让他练体能，单次深蹲不到100公斤就不让他碰球，这是教练在特意培养他，队员们也在帮他。
还不能摸球的郎平只能在角落里练习负重深蹲。陈忠和与他的第一次对视，看到的是郎平对排球深深的执着。
起来，你们越觉得累就会越累，人是有惰性的。起来了。
这位就不用介绍了吧。
起来了，起来了。刚才你们练滚翻的时候在地上多赖了2秒钟，记住，在球场上2秒钟就是胜负。每个人加量10个球。你别哭，中国女排流血不流泪。
这个严厉的教练是袁伟民。
要想去日本拿世界杯冠军，就要建立起一支我们自己的全面性球队。
教练，女排这方面我从来没有接触过，一点也不了解，我不知道你们。
我们想找个陪打教练，这个陪打教练是要了解扮演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的技术手段。
教练，上面跟我说是借调期45天，但是没说要当女排的陪打教练啊。另外我怕我的能力达不到要求。
小同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欢迎你加入中国女排的训练。
陈忠和成为了中国女排的陪打教练，一开始还有些不大情愿。
教练，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国家体委科教司的王干事，从北京连夜赶过来。
教练你好。
计算机我没有接触过。
计算机就是电脑，相当于1000个人呢，可以进行非常复杂的运算，运动员的技术特点、习惯线路和战术变化都能够分析出来。根据我们最新获得的消息，美国主教练塞林格已经将计算机技术运用到美国女排的训练和比赛当中。也就是说，我们所有运动员他们都了如指掌，当然也包括您。
我们能用到这个机器吗？
中科院倒是有，一个大卡车都装不下，全国会操纵的也没几个人，运用到女排上面来可能不太现实。哦对了，塞林格还说，未来体育靠的不是人，是科技，谁掌握科技谁就能赢。
袁伟民表情凝重，但是他很快想到了最直接有效的解决办法。
谢谢。
阿王，身高15厘米，练跳，高了跳。
你扣这种菜球有什么用啊？
你现在手软，明天他们比赛就丢分。接力。
你模仿的力量和角度都不够。
接球。美国人不会对你手软，日本人不会对你手软。来来，
我们这么干计算机能计算出来吗？
继续。
袁伟民的训练越发严厉，陈忠和脱了运动外套站在高处，手上的扣球也越加用力，每一个扣球都掷地有声。
大家都练完走了啦。钢铁不是一天可以练成的。
一天疲惫的训练结束，陈忠和坐在地板上，连眼睛都睁不开，而郎平还在一下一下练习负重深蹲。
哎呀，晒了。
好啦，
反正你也举不起100公斤，明天我就跟教练说你举到了，我先去吃饭了。
还没走出训练馆，陈忠和却发现郎平竟换上100公斤的杠铃，颤颤巍巍的举了起来。
哎，你干嘛？好了好了，我看见了，你快放下来！
我18岁就进了国家队，别人都以为我一直顺，却不知道我平时练得有多苦。没想到进了国家队，我连球都摸不到，老队员技术都比我强，除了能比别人吃苦，我还能干嘛？可在这儿，每个人都能吃苦，我连这个也赢不了别人。我现在没别的路可走了，不能考大学了，只能硬着头皮练下去。10000年太久，只争朝夕。
打定就打，打不定就走。
Some people live in dream world, some people live in reality, some make one into other.
山蛙哥啊，我跳龙博。
陈忠和没有听懂，郎平说的是，有人活在梦里，有人喜欢现实，有人喜欢把一种变成另一种。显然，他就是要把做不成的事变成现实。
你一个替补，先打上主力再说吧。
我深蹲已经超过100公斤了，我明天就可以碰球了。
原以为深蹲负重超过100公斤就可以碰球了，但第二天袁伟明还是没让郎平上场，只是让陈忠和陪他扣10000次球。
教练，您为什么还是单把我一个人撇出来？
陪他扣10000次球。
好，
你答应过我蹲够100公斤，我就可以参加分组训练了。
你是蹲够了100公斤，可是他们比你蹲的还多。你扣10000次球的时候，他们已经扣了50000次了。
放我接球，
上手飘球，弧度再高一些。
再接一个，
回避动作放松，腰背挺直，击准球。
当你的判断成为下意识的时候，你在赛场上才可能出现在正确的位置。下意识怎么来？训练来的，不是一般的训练，而是1000万次、1000000次不断重复的训练。只有坚持下来的人才能走到最后。
就这样，女排的姑娘们一个个凭着本能将砸过来的排球一个接一个的接起，他们用10000次、100000次的训练，让所有动作都成为条件反射，让所有接球、扣球、发球都成为肌肉记忆。
向前不能排球，
向
前
向前。
转眼到了1980年的除夕，这一天教练袁伟民组织了一场特别的比赛，让中国女排对战江苏男排。这场比赛安排郎平打主力，让陈忠和在江苏男排的队伍里打接应。
平时我练你们确实苦，现在你们应该明白了吧？只有这么练，中国最优秀的男排才会跟你们真打。这个机会很难得，把握住这个机会。
中国女排是，中国女排没有你，没有我，只有我。
安排这场比赛，袁指导用意深刻。他之前把拦网高度上调15厘米，其实是男排的高度，现在他又在赛场两边打上了强光。
你们马上就要打日本世界杯了，为了电视录像，两边都会有这样的强光，你们要提前适应。
你看球场上3号1比90和苏联的博尔科娃一样，7号1比90是美国队海曼的身高，10号的竞跳高度和古巴的佩雷斯一样。我们佩塔教练的力量和身形和江上优美相似。郎平1米84，是我们最接近欧美的中国。即使今天就是一场模拟战，如果我们可以跟男排抗衡，明天我们就能拿世界冠军。
和男排的比赛结束了，袁伟明认为女排技术配合都跟不上。
今天大家在场上配合的不好，继续加练，从队长开始防30个好球。
受伤也不能停止练球，错了就要以数倍训练量来惩罚。陈忠和于心不忍，
现在已经大年初一了，让他们过年吧。
52个，有谁替他？
哇！
郎平跳了出来接替受伤队员。
30个，是吧？
女排姑娘们红红的眼眶里显示的疲惫，袁伟明并非视而不见。收拾完训练馆，远处的食堂亮着春节的红灯笼，推开门，姑娘们呆住了。女排的家人们早就被袁教练请到了这里，扑进亲人的怀抱，姑娘们眼泪忍不住流下来，和家人一起幸福地包饺子，一起吃团圆饭，在劳累委屈之后又感受到突如其来的感动、温暖和幸福。而此刻袁教练站在食堂外面，看着暖意融融的这一幕，也露出了欣慰的表情。替己话很少说，圆满吃完年夜饭后，袁伟民教练把队员们留了下来。
我承认我有私心啊，66年中国男排拿了世界第9，大家信心倍增，觉得中国排球一定能够高上去。没有想到之后的10年没球打，我这心里边就憋着一口气。我第一次出国，走进宾馆房间里边，我傻了。冰箱、彩电、空调，我没见过。那一宿我真的没睡觉，我望着窗外的高楼大厦，我哭。中国太落后，我们怎么办？是坐在这里唉声叹气，还是把失去的损失抢回来？现在我们国家搞改革开放，中国体育走在最前面，我们比不上人家的训练条件，
只有靠比别人拼命才能赢。我们国家太需要这个奖牌了，我们要证明给他们所有人看，中国人行的。
只要能让你们拿冠军，你们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中国女排，
加油！
女排姑娘们努力拼搏训练的空余时间，因为爱美之心，相约一同去理发店做了最时髦的发型。当露天电影院播放《庐山恋》时，也会聚精会神，沉浸其中。时间过得飞快。天空永远蔚蓝，仿佛走到哪里都阳光灿烂。日本世界杯比赛的日期越发临近，教练员和女排姑娘们一边观看日本女排比赛录像，一边研究战术。
你带头说一说日本队的特点。
跟日本队打，光是强攻也不行，要结合轻拐轻吊。你们一定要注意江上游位的网口变化，没有人能笑着拿世界冠军。继续。
日本队个子不高，防守好，特别不容易被打，所以我们跟他们打要慢跳快伸手，手要硬，避免碰到新拦网，一定要准备多板来回球，跟他们比拼劲儿，比韧劲儿。
女排姑娘们更加拼命训练，连睡梦中都在练球。
再五分就没机会了。
1981年日本世界杯初赛人员名单宣布完毕，陪打教练这次不随队出征。
陈忠和没法随队出征，多少是有些失落的，却反而安慰起郎平。
先天条件这个东西啊，有的时候确实是比不了，但排球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应该多看看你的队友，你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接受现实。
接受现实，所以你甘心一辈子当陪打教练？
当陪打教练怎么了？可以陪着你们拿世界冠军啊。
我们不可能打一辈子去了，以后打不动了怎么办？你就没想过当中国女排的主教练吗？
终于到了出征的日子，陈忠和来送行。
想杯咖啡？
哎呀，太苦了，有一股中药味儿。
郎平，
其他女排队员和机场人员拿着横幅合影，郎平却拿出一件红色毛衣递给陈忠和。
有人织的前身，有人织的后身，有人织袖子，还有人挑针织衣领。大家七手八脚，每个人多少都织了几针，就是缝合的不太平整，袖口也不一样大。
我想
等你有一天当上了教练，以后有的是机会出去。
郎平，走了，登机了。
观众朋友们，我们在日本大阪体育馆向大家转播第三届世界杯女子排球比赛，中国女排同日本女排争夺冠亚军比赛的实况。这段时间的比赛里，中国队打得有些急躁，频频失误。日本队发球，这是第四局的比赛，场上的气氛异常的紧张。日本队防守非常好，他们极力的扑救每一个球。
1981年世界杯，这场中日女排之战焦灼而艰难，比赛拖到了第五局，教练袁伟民给女排姑娘们加油鼓劲。
前四局已经过去了，什么都不用想，我现在只要求你们想一件事：我们是在什么地方打球？我们是中国人，你们代表中华民族。这场球如果拿不下来的话，你们后悔一辈子。加油！
排球员，
天啊，
加油！加油！
日本教练给日本女排队员布局心理战术，听听周围的声音，请务必打起精神来，他们不可能永远保持那么好的状态，一定要跟上节奏，树里战术要大声喊出来，绝对不能输给中国队。
我们早说过，日本队是打不死的，只要比赛还没结束，他们就可能赢回来。13-13，日本队连续追分，中国女排再度陷入僵局，体力也出现了问题。
紧要关头，中国队教练非常冷静，为三号赢得了休息和调整的时间，但不知道有腰伤的七号还能坚持吗？
袁伟民想让郎平去替代受伤的七号。
你现在看看球场，
好的，来我的。
最年轻的是你，最有攻击力的人是你，18岁我把你招进了国家队，
快手
对你训练这么苦，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今天。上场吧。
有什么球尽管给我，我负责砸过去。
最后一局的比赛，这是对中国女排最后的一次考验了。
中国队发球，现在是由十号发球。日本队把球传起来，现在传到四号位，日本队扣球。
女排姑娘们激动地抱在一起，她们的汗水和泪水融合在一起。袁伟民在笔记上写下：1981年11月16日晚，日本大阪第145场国际比赛。
中国队以7战7胜的成绩，夺得了第3届世界杯比赛的冠军。
此时，全中国的电视观众在小小电视机前振臂欢呼，彻夜难眠。国内的人们扛起红旗，燃起火把，走上街头，摇旗呐喊，奔走相告，群情激扬。终于获胜了，疲惫的、受伤的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在登上领奖的楼梯时，互相搀扶着。
你的队都跟上，别哭。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在耳边，教练袁伟民和中国女排队员们一同默默看着五星红旗升起，而那个没能随队出征的陪打教练陈忠和，在训练基地里骄傲地穿着那件针脚不太好看的红色毛衣。突然，胜利归国的女排队员不知从什么地方跑了出来，把她抱起来抛向天空。胜利的喜悦是属于中国女排队的所有人的。1981年至1986年，中国女排成为世界排球史上第一支5连冠队伍，女排精神成为一代人的记忆。时光飞逝，一晃而过， 2008年北京奥运会就在女排中美大战前一天晚上，一个是中国队主教练，一个是美国队主教练，陈忠和与郎平在体育馆不期而遇。
郎导，
什么指示啊？
你这个习惯没有变啊，怎么样？
风是有点儿，影响不了发球。
是吗？不过这比赛之前，我们这样见面，老是觉得怪怪的啊。
看到郎平拿着塑料在测风速，陈忠和边聊边拿出一张纸，也开始测风速。
3年前我去美国当教练的时候，我问过你，你说你支持我。其实从那时候开始，你就应该知道，我们早晚会碰到，我们躲不掉的。
陈忠和知道，郎平说的是对的。霓虹闪烁，坐在郎平的副驾，繁华的街景随着行进而后退，一时间两位老友都沉默着。陈忠和随手拿起车上的记录本，发现上面记录着郎平对美国女排的排兵布阵。
喂，这么重要的东西你怎么乱放？
你又不懂英语。
我听力还行，我就阅读跟口语差点。好了，你约我出来想说啥？
哎，你还记得教练常跟我们说，杯子为什么能盛水啊？
因为它是空的。那你觉得明天比赛谁会赢啊？
你那么多次带队打败过美国队，论实力，美国打不过中国队。
郎平，其实你担心的不是明天美国队会输，而是会赢，对吧？我明白，你想让我放松。但是中国女排能打出状态来，
我心里当然希望中国队赢，但是作为职业教练，我有责任帮助美国队。
我们都30年的朋友了，你对女排的感情我还不知道呢。你放松吧，明天尽全力打，这才是我们女排精神。
陈忠和知道明天的比赛有多重要，为了鼓励女排姑娘，也为了放松压力，他倾情演唱了一曲《爱拼才会赢》。
我唱的不好啊，但我喜欢这首歌《爱拼才会赢》。这些年光顾着训练了，都没仔细看看我们这些姑娘一个个的真漂亮。你们这些年怎么走到今天？每一次训练，每一次受伤，每一次跌倒，我全部都看在眼里。看着你们，我想起我当年进排球队看到的那些姑娘们，你们真像她们。这些年你们对得起自己，我从心里面感谢你。好了，别再看着我了，再看我要哭了。不练了，回去吃上3块巧克力，明天300咱们讨个好彩头，好吧？
好，
来，
走。
北京奥运会中美女排大战如期而至，两位主教练紧张指点各自的队员。
刚才几个点特别好，接下来美国队一定会重点加强破坏我们。
陈忠和提醒姑娘们不要慌，动脑子多吊球。郎平则提醒队员们重点位置加强拦网。比赛到第5局，作为北京奥运的主场，中国观众们现场唱起了歌唱祖国。郎平对美国女排指导道，他们的1号体力下降，中国队会重点在2号位、3号位发动进攻。
坚持给我挺住，
加油加
没问题，肯定没问题。
比赛很快到了赛点，两队教练给队员们鼓劲。
这都什么表现啊，不用想那么多了，现在我们该做什么？该做的事一分一分给我把球咬回来。球可以输，人不能输。
I've got nothing to say. This is your game. Yeah!
别了，我别没机会了。
这场比赛最终中国女排2-3不敌美国女排，美国女排的姑娘欢欣鼓舞，作为主场中国观众非常失落，国人对郎平不理解，有些人甚至控制不住激烈的情绪，而此刻的郎平内心五味杂陈，难以诉说。虽然去美国当教练，但是他始终没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他的心也始终牵挂着中国。谁能理解他此时此景的心境？他只能自己默默承受着。郎平穿上外套退出球场，在空荡荡的球场大厅遇见了陈忠和。
至少我儿子开心了，终于能见到我了。中国队输了，他们连骂都只是骂你。
陈忠和自嘲完便离开了。接到女儿电话时，郎平看着远处正在庆祝的美国女排，偌大的球场大厅仿佛只剩下她孤零零一个人。
妈，恭喜你啊，你们太棒了。我以前只知道你是教排球的。妈，我真的好开心啊。
开心。
I'm really proud of you.
拉拉，你很久没回中国了，这变化很大，很多地方我都不认识了。
妈，你是在哭吗？
我刚刚碰到了一位我很久不见的老朋友，我们在一块聊了很久。也许今天我让他失望了，对不起。
中国女排最终夺得北京奥运会铜牌。2008年，郎平辞去美国队主教练职务，此后五年因球员青黄不接，实力下滑，中国女排无缘世界各大赛事奖项。这五年，郎平在美国过着普通人的生活，日常去超市买菜，和家人一起度过周末。她表面平静，却无时无刻不在关注排球，排球化成血液，仍在她的身体里，脑海中时常回放着那场至关重要的比赛。他一直没有回国，直到女排老队友病情恶化。女排老七号陈招娣的病榻前，女排队员教练都来了。陈招娣温柔抚摸着郎平的脸嘱托，
我的比赛就要打完了，我先下场休息。来世咱们还做队友，我们相信你能给中国女排带来新东西，我们大家都支持你，未来吧。
1981年世界杯，他顶着腰伤坚持比赛的精神，感动了一代人。今年过年时，他的病情急剧恶化，因癌症医治无效，于2013年4月1日在北京逝世。
遗体送别仪式现在开始，请全体肃立。
别掉队，都跟上。
别哭啊。
老女排队员们拿着一枚排球，一一传递，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妈，你快回来了吧？
娜娜，我可能下周回不去美国了。
终于，郎平做了一个重要决定。
是郎平众望所归，她成为了中国女排新任主教练。
2013年4月，在女排发展专家研讨会圆桌会议上，各种观点激烈碰撞。
我还是那句话，不要对目前的中国女排提过高的要求。中国女排现在在世界上就是第二集团，这是现实。
现在的年轻人啊，和80年代的老女排没法比。我认为必须要加强日常管理，抓作风，手机该交的一定要交。
郎导，我是从小看着您打球长大的，我当然能明白您着眼于未来的想法，但我建议国家队还是稳一稳，先过渡。
不好意思啊，今天这个会呢，不只是我坐在这儿听你们说，我也希望大家能听我说。 要改变中国女排的现状，不能只靠哪一个人，包括我在内。国家队的训练方法是30年前制定的，跟不上国际潮流了。现在中国女排只有一条路可走，改革。下面我来宣布国家队的3项改革计划。首先，我会推行当今国际通用的大国家队模式。以前国家队是12个人，打主力的只有6、7个，现在我可能选30个人。30个如果不够，就选50个；要是50个还不够，那就100个。
郎导，我不同意您的观点。我们5连冠时期，不也是6、7个队员长期的在一起，像一家人一样的训练磨合，所以才能打遍全世界。
5连冠，1986年，27年了。
郎平宣布的国家队3项改革计划，第一项是推行大国家队模式，就是把全国最好的女排运动员集中起来，形成一个优质女排运动员库。
等等，您看这个5号。叫朱婷，94年出生，身高1米94。
这河南5号我见过。这个朱婷虽然身高不错，但是身子薄，打球软，扣球也只会扣斜线。队里打算把她调到2队去。王导，您看那个3号不错，
原地起跳都敢扣啊！这5号以后不得了啊！
郎平在各队选拔好苗子，但大国家队模式的实际问题也非常突出。
你把这么多队员都招进来，新队员和老队员之间的矛盾你怎么解决啊？
行，那我今天又挑明了说，我觉得这队里就是因为你们老队员太抱团，看我们现在怎么弄顺眼。
有错不能说啊，中国女排是什么你知道吗？
就是，你们也太自我了吧，还这么不尊重老队员，动不动摸人屁股，我们以前哪敢这么做啊？ 哦，原来国家队就是听别人教训的，我觉得这个棋太大，我扛不动，大不了走人呗。
丁霞，你说话过脑子吗？我告诉你，全队都等你呢。
新老女排之间的矛盾一触即发，郎平看在眼里，并不直接劝阻，而是让他们彼此熟悉和交心。去比赛的路上，郎平在大巴车里给队员们发问卷。
填好了交给我啊。
谢谢郎导。
你的性格、
家庭背景、
你的技术特点、
这个，
你为什么打排球？你的爱好、
未来目标。
哎，郎导拿错了，我怎么拿丽姐问卷？
你不是室友吗？你们就是答对方的问卷。
都有了啊，互相看看。
啊？丽姐，咱把问卷换过来吧。
那不行。
你是不是对我们90后有什么意见啊？
要不这样吧，咱俩玩个游戏，我心里想着一个人，你猜是谁？我只能回答是或者不是。
打排球的吗？
是。
女的？
是。
是郎导吗？
对。
我现在心里也想了一个人。
是你自己？
你怎么知道的？
这就是你们90后和我们的区别啊。
矛盾解决了，但是训练不能只靠一个教练，而需要更多更专业的团队。
我的第2项计划，在全球聘请教练， 搭建一个复合型的教练团队。
这怎么能行呢？咱们中国女排从来没用过老外。
从今天开始，有了。
不仅要努力锻炼，体能营养也要跟上。
朱姐啊，你现在体重过低啊，会受伤。给你申请的蛋白粉，增长肌肉。好好吃饭，注意休息啊。
妈妈，这个多少钱？
那得多少经费啊？
第三项计划，大国家队时代，不分主力和替补，只有首发和非首发。
目前这支中国女排感觉谁都是主力，谁也都是替补。本次比赛郎平换人已达26次之多。今天的中国女排只有一个主角，不是场上的队员，而是站在场边的郎平。
有了首发和非首发的轮换机制，我们就可以采用不同的阵容，在大赛中应对不同的对手。另外，我也会告诉我的队员，排球是我们的工作，但不是我们生命的全部。
哎，好了，今天就练到这儿吧，休息，去谈恋爱吧。啊，
郎导，我们都没对象，
我们事业心都比较重，拿不到冠军，不好意思谈恋爱。
哎呦喂，你们这球框吧，真能装。好了，
那我改变主意了。
郎平力排一切质疑，推行三项计划。这是两个时代在排球训练观念上的碰撞，也是两代人对待排球与生活观念上的碰撞。训练固然是辛苦的，但他希望让队员们去感受生活，热爱生活。
我希望我的队员将来不只是一位优秀的运动员，还是一个优秀的人。我的话讲完了。
有点复杂，听得我血压都高了。你怎么看？
我赞同。大家的意见都听到了。郎导，体育总局会全力支持你的改革计划。
今天中国女排对阵土耳其女排，郎平首发了9号张常宁。我们看到她习惯性的转了十几圈球，裁判哨响了，发球超时。本届世界女排大奖赛，中国队出乎意料输给土耳其队，无缘下一轮比赛。在亚锦赛输给泰国队之后，郎平的球队取得了38年以来历史最差的成绩。
打得好啊！
给你评论一下今天中国队的表现吧。
今天打得特别好，这个阵容攻击性够，我非常满意。
等等。试了14个阵容，输了13场，还要试吗？
还可以再试。
今天的比赛证明，中国女排与世界强队意大利女排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球队。现在留给郎平的时间不多了。
老大你好，咱们这场打得这么难堪，您有考虑过换个战术吗？
面对外界，郎平气定神闲。他知道输赢并不在一时，但面对队员，郎平需要他们认清自己为什么打排球。
我就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混进国家队的啊！哎，对对，我把你们招来的，答卷我都看了，里面有一条是问大家你们爱排球吗？几乎没有人回答。那我今天还得问一句，每个人都得回答，你们爱排球吗？陈露，
郎导，我不爱，我不想打球了。从来没有一个人问过我是不是真的爱排球，你是第一个。我觉得人生不只是打排球拿冠军这一条路，我想走我自己的路。谢谢你郎导，我准备要去考大学了。
无论外界如何评论、质疑、不信任，郎平始终坚定不为所动。他自有一套排兵布阵的方案，他坚持实施自己的女排训练计划。接下来的这一站是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
下面我宣布里约奥运会参赛运动员名单：惠若琪、张常宁、
刘晓彤。
里约奥运会参赛运动员名单里竟然没有曾春蕾。
我这半年每天都练十个小时以上，我就是为了在场上手能够跳得更高一点。我现在状态这么好，我真的不理解为什么是我不去。
就是因为你打得太好了，对方把你摸得透透的。春蕾，对不起。
我是老队员，我理解，也接受。但是郎导一个运动员能有几个四年啊？
作为技术成熟的老队员，不仅曾春蕾想不通，体育局许多人都想不通。
这是第一次有人主动离开国家队，你的心情我们能理解，但是也不能因为这个再让两位有经验的主力队员离开，这不是自断我们的手脚吗？
这就是战略战术问题。如果你们想听，我可以给你们讲五个小时。
不管怎么样，我们大家是支持你的，包括一位著名教练，因为当时他也是主动退出竞选来支持你的。
你目前国家队的阵容去打国际女排联赛，不论是从外部形象还是队内的士气，都将产生不良的负面影响啊。 所以啊，我们这次建议国家青年队去打这个比赛，输了吗无所谓，也给你留出时间调整队伍嘛。
亚文，把中青队全体队员全部调到国家队来。
收到。
好了，他们去不了了。
郎平，你如果这么搞，你要想清楚，你对女排能不能负得起这个责。
郎平的计划能不能成功谁也不知道，但既然担任女排的主教练，就必须承担起这份责任。只是这个责任所承载的压力，以及不被信任、不被理解的孤单，却必须独自去面对。郎平一个人思考时，总是像从前一样对墙扣球，而熟悉他习惯的陈忠和来了。
哎呦，大晚上的现身呐！你不是说，当今的排球应该是快乐的吗？你这样天天跟所有人对立，你快乐吗？哎，杯子为什么能装水啊？因为它是空的。
你今天来要是说服我的话，那你就回去转告他们，我郎平今天就是一意孤行了。
你不用孤行啊，别管专家怎么说，领导是支持你的。
你为什么退出主教练的竞选啊？为什么？给我让贤啊！我不需要。
你以为我心甘？我藏着墨土，我不懂英文，我没出国待过，我没有国际视野。你以为我不想带女排再拿几次世界冠军啊？可是他们不信呐、啊。他们说我们永远高不过俄罗斯，也跳不过巴西，也没有塞尔维亚跟意大利的力量。有人还过来跟我说，现在时代变了，中国人现在已经不需要女排了。以前我们还有精神，现在连起码那点精神都没了。有的人还说，拿了世界冠军又怎么样啊？大家还会像以前一样跑到街上又哭又笑又叫又跳吗？不会了。因为你是郎平，都相信你会给中国女排带来暂时的希望。
暂时的希望，如果我的出现只给大家带来暂时的希望，他们就想错了。我郎平从来不装，我都是玩真格的。
玩真格的郎平开始了他计划的下一步，新的训练场地、新的辅助器材，所有的东西都是最顶尖的，但是这里却似乎少了什么。为了让新一代中国女排对为谁打排球、为什么要打排球有更深的理解，郎平带姑娘们回到了老一代女排的训练基地，他要带姑娘们去寻找当年的女排精神，也要把姑娘们身上存在的问题一个个的解决掉。
为什么在答卷上写着你打球是为了你爸妈？
我爸妈都是农民，上面叫姐姐，下面叫是妹妹，家庭负担挺大的。平时爸爸会修车，有时候看见爸爸修车修不动的时候，我确实想退出排球，说想去广州打工，但是我爸爸说咱们农村的想出来搞体育还是最快的，练体育是苦，但生活才是难，哪怕是砸锅卖铁他也支持我。
你知道吗，其实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咱俩特别像。
来，
加油住，
刘婷，喊出来，你不喊出来你就打不出来，再来，喊出来，喊呢，别打了别打了，坐那儿，今天不练了。你这球打成这样，你对得起你爸妈吗？回去打工去吧，别在这儿了。
对于朱婷这个出身河南农村父母都是农民的姑娘，郎平洞穿了她的优势，也看见了她的自卑。
朱婷，不管你是城市的还是农村的，在我这儿都一样，农村是你的出身，别拿来说故事。你要是打不出来你回去打工，人家都嫌你高。
别说了，这劲儿还不错，再来。错了，你永远也不会成为我。我说你跟我以前很像，是因为我以前做替补的时候打球打得太烂了，跟你现在一样。不知道为什么打球是吧？那今天晚上就全睡这儿，好好想想。
面对严厉的郎平，姑娘们并不能完全理解。黑暗中躺在老体育馆的行军床上，姑娘们其实都睡不着。陈忠和推开门来，带进了路灯的光芒。
哈哈，集体露营啊？怎么了呀？哈哈，这么看来啊，郎导带你们来这里是对了。我以前啊，一到心里边没力气的时候就喜欢来这里，来了以后啊，对着墙一阵猛扣，然后这心里面马上就有力气了，就这么神奇。不信啊？不信起来试试，反正也睡不着，来试试。看到没有，这墙上呢每一个球印啊，就是以前那帮老女排啊一个球一个球给抄出来的。那时候我们打球呢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但我们心里面有这个。现在你们什么都有了，但是不是有的时候这个找不到了？来，一起一起，都一起。
在这个地方，曾经夺得五连冠的中国女排是多么艰苦，多么艰辛，多么艰难，却从未放弃严苛的要求和高强度的训练。在反思、碰撞、挥汗中，新的女排姑娘们心中终于凝聚起一股强大的力量。
那他为什么还回来陪着你们死磕啊？就是因为心里边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女排精神，是我们的国家。继续，
用力，再用力，喊出来，喊出来，大声，姑娘们，喊出来。
终于，郎平要带新女排出征里约奥运会了。和30多年前出征日本一样，陈忠和来机场送行。
记着吗？还记得30年前我们在这里喝了杯咖啡，出去比赛去赢了，桃花彩。
嗯。我也得喝了它，要不然我输了，怨你啊。
行行行，我不管别人还需不需要中国女排，我需要。
明白。
2016里约奥运会女排小组赛，中国女排接连输给荷兰、塞尔维亚和美国队，仅以第四名的成绩勉强挤进淘汰赛，即将遭遇世界排名第一的东道主巴西队。自2008年以来，两队的交手记录，巴西队以18-1占据绝对优势。外界普遍认为，两支
里约奥运会距离中巴大战还有24小时，外界不看好，女排姑娘自己也背上了心理包袱，士气低落。
明天是淘汰赛，输了就卷铺盖走人。我刚才看见赖导在查回去的机票了。
我们打这么差，郎导就不该带我们来。
过去一直在训练和生活中激发女排姑娘们信心和力量的郎平，此时此刻其实压力也非常大。在最孤独无助、彷徨无力时，当年的女排精神又化身记忆的片段出现在她的脑海中。这不死的信心正是女排精神，眼下的中国女排就是需要放下一切，轻装上阵。
是我太紧张了，我以为我走遍了整个世界，我已经是一个职业的体育人了，原来不是。曾经一位外国记者问我，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这么看重一场排球比赛的输赢呢？我说，因为我们的内心还不够强大，等有一天我们的内心强大了，我们就不会把赢作为比赛的唯一的价值。我们这代人是苦过来的，做什么事情身上都背着沉重的包袱。我的医生跟我说，你是60岁的心脏，80岁的骨头。我姐跟我说，你能不能给我们留半条命。其实我就是放不下，我放不下你们，放不下排球，我有责任帮助你们好好的享受体育的本身，开心的去打球。姑娘们，明天要比赛了，过去的包袱由我们这代人来背，你们应该打出你们自己的排球，你们应该振作起来，放心的去打，放开了打，豁出去打。我和你们在一起。
现在是2016年里约奥运会，中国女排对阵巴西女排，巴西队是世界第一，又是东道主。大家不知道这个场地里啊，巴西球迷的声音有多大。
零八年以来，两队交手记录，巴西队以18胜1负占据了绝对优势。外界预测，这是中国队在本届奥运会的最后一场比赛。
第一局，巴西队1-0领先中国队。郎平鼓励姑娘们要打出自己的节奏，而这时在国内的陈忠和正一边看着电视直播，一边从衣橱翻出了30几年前夺冠那一次老女排们给他织的那件红色毛衣。
这一局对双方都非常关键，尤其是中国队。
魏小媛出去有了吗？
巴西队现在12号进攻比较多，斜线的成功率比较高。
刘晓彤扣球，刘晓彤作为骑兵上场，毫不手软，完全打破了巴西队的部署。郎平的用人太神了！中国队现在是第五局，比赛到了最白热化的阶段，现场的声浪都要把屋顶掀翻了。我解说比赛从来没有这么紧张过。决胜局比赛只有15分，双方都有机会。
最后一局比赛十分关键，大家打得很猛，比赛前夜的交谈非常走心。
今天大家有什么就说什么，不留遗憾，行吗？
扣球漂亮，
你们下次还有机会，
但我肯定是最后一届。
那我说吧，小组赛我打得很差，明天让我首发，其实我挺害怕的，但我不想给大家拖后腿，我会跟大家一起顶的。
我上半还是上特别早，也发不上力。
巴西队大力扣球，这个球防起来了。
但我明天一定会去改，只要你们敢给我就敢扣。
蒋成宁果断下手，多分了。
我觉得我这几场比赛进攻节奏不好，然后篮网也老是乱扑。
哟，情绪是你的优势，明天上场先喊起来。还
没有啊！这个球传得很好，这个球，郎平再扣，中国队得分。
难道最后一个球进奥运会名单吗？而且我的比赛打得一点也不好。
来都来了，别想那么多，明天上场我跟你兜着。
我做了2次心脏手术，不知道能扛到什么时候，但只要我站在场上我就豁出去了。
没关系，会，我们四个主攻一起扛。
中国队多点进攻，在场上完全占据优势。
比赛到了最白热化的阶段，现场的声浪几乎要把屋顶掀翻，中国队连连得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比赛来到了最关键的一球，荀莉和魏秋月是老搭档，应该很有默契。朱婷虽然今天发挥得很亮眼，但是她现在在后排，给她打这个球实在是太冒险了。现在巴西队发球，
最终主攻手朱婷以一个漂亮的后攻扣球击败巴西。这场比赛的对局，中国女排3胜2负，以3-2的战绩成功翻盘，顽强地将巴西女排挡在了奥运3连冠的门外。这一刻，多少人欢呼相拥，又有多少人喜极而泣。朱婷惠若琪扑向了郎平的怀里，郎平擦去姑娘的泪水，自己的泪水再也没能忍住。一直在电视机前看着现场直播的陈忠和突然接到了郎平的电话。
喂。
听着手机对面响起的国歌，看着电视机里升起的五星红旗，陈忠和欣慰地笑了。陈忠和感觉到身上这件温暖的红色毛衣仿佛是女排姑娘们火热跳动的拳拳爱国之心，而袁伟民、陈忠和、郎平三代女排的灵魂人物就像毛衣线一样千丝万缕、千针万线交织在一起，无法分割，汇成了一面面永远飘扬在赛场领奖台上的五星红旗。它是那么光彩夺目，震撼人心。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影录音剪辑《夺冠》，导演陈可辛，编剧张继，主要演员郎平由巩俐、白浪扮演，陈忠和由黄渤、彭昱畅扮演，袁伟明由吴刚扮演，撰稿于颖、陈曦，解说陈曦。感谢您的收听。